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5月1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日本外相岸田文雄4月30日，也就是星期六，在北京访问期间，同中国总理李克强举行了会晤。在此之前，岸田文雄还同中国外长王毅、国务委员杨洁篪分别举行了会晤。总部设在香港的南华早报形容日本外相此次访华受到了红地毯规格的接待。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李克强在会见岸田文雄的时候表示，当前中日两国关系有改善的势头，但是基础仍然较为脆弱。他说，中方愿意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同日方共同努力增进政治互信。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国务委员杨洁篪星期六会见岸田文雄的时候，都分别提到了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这一共识。南华早报在报道日本外相此次访华的时候指出，中日两国媒体都注意到，中方此次以高规格接待岸田文雄，或暗示中方将中日关系放在同中美关系同样的高度来对待。尽管双方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有领土争端，路透社援引日本媒体的报道说，岸田文雄此次访华期间对王毅表示，日方将放松对中国留学生和旅游者的某些签证方面的要求。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赴瑞士首都日内瓦就叙利亚局势进行协商。美国国务院在星期六发布的声明当中说，克里国务卿将就在叙利亚各地停止敌对行动与有关方面展开磋商。赴日内瓦之前，克里国务卿同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以及叙利亚协商协调员通了电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表示，克里国务卿明确说，结束阿勒颇的战事，最终在叙利亚全国范围内终止敌对行动是首要任务。克里还对阿萨德手下的武装势力继续让冲突升级表示了关注。孟加拉国星期六又发生了一起相关人士遭到砍杀的事件，这次遇害的是一位信仰印度教的裁缝。当地官员表示，星期六中午左右，有两名手持斧头的凶手去到焦达尔裁缝的店铺，将他砍死，然后骑着摩托车逃之夭夭。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对这起事件负责。据称，这名裁缝遭到砍杀是因为他之前曾经亵渎了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这名裁缝之死是孟加拉国今年4月期间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所参与进行的第5起砍杀致死事件。去年被砍杀的一位网络写手的父亲说，孟加拉国政府对这些罪犯没有进行有力的打击，是造成相关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原因。成千上万的伊拉克什叶派神职人员萨德尔的支持者星期六在闯入巴格达政府控制的绿区之后，进入了伊拉克议会大楼。萨德尔的支持者几个星期来一直响应他们的领导人的号召，在巴格达绿区的高墙外进行示威，向总理阿巴迪施加压力，以履行历时数月的改革承诺，其中包括用非党派的技术专家替代被政治任命者出任部长。伊拉克议会大楼内的这起事件是在萨德尔谴责政府没有能够改革政治配额体系之后爆发的，这一体系因导致腐败猖獗而备受指责。国际移民组织说，一艘载有难民的汽船星期六在利比亚沿岸地区的进水之后发生了沉船事故。意大利一艘货船成功的抢救了难民船上的26人，但是有80多人目前下落不明。意大利海岸警卫队的一名发言人对媒体说，乘坐遇难汽船的难民来自西非地区的几个国家。另外，继肯尼亚4月初将45名台湾电信诈骗犯遣送北京之后，马来西亚星期天也遣送了32名。以上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跟着 Helen 去瞧瞧心理医生管不管用。
Have there been problems in your life recently that you've needed to talk about with someone?
经历一次特别的面试。
Here's a question that might seem kind of off the wall. If you were a car, what kind of car would you be and why?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紧跟潮流。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erapists?
Yep. I feel like therapists and anti-depression drugs are very common in America. In China, no one would ever admit they're depressed since it's a sign of weakness.
I think Americans are generally more open with this issue. And yes, anti-depression drugs are pretty common here.
好，等会再让你来给大家介绍。现在咱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oolproof. Foolproof is spelled F-O-O-L-P-R-O-O-F.Foolproof.
Foolproof 意思是简单有效的，不会出错的。
Social networks whose target audience is kids acknowledge that there may be no foolproof way to block online predators.
那些以儿童为主要消费者的社交网站承认，能完全阻止网络人身侵害的方法也许并不存在。
As governor of Massachusetts,Mitt Romney once proposed a foolproof death penalty law that guaranteed only the guilty could be executed.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在当麻州州长时曾提起一项死刑法，据说可以万无一失地确保只有真正犯罪的人才会被处决。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oolproof, foolproof, foolproof.
Speaking of foolproof, Mike, 你不是把手机摔了之后一直要买新手机吗? Did you ever get a new one? Is it foolproof? And I mean, you need something at your level of tech savvy.
Oh, you're just a riot, aren't you? I'll have you know, I have my finger on the pulse of new technology. But seriously, everywhere I go,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the new iPhone 5. I really don't see the appeal.It's only slightly thinner and longer than the iPhone 4S.
Yep, and I heard iPhone 5 has those battery life problems. When you start to download a lot of data, the battery drains out super fast.
Hey, seems like we both have our fingers on the pulse of the newest Apple products.
那当然了，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 ,have one's finger on the pulse. 咱们也来听听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84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最近我们给园艺社社长举办了一个庆功会，他在一次地区园艺大会上获得了杰出成就奖。其实这也不奇怪，他经常参加全国各地的园艺大会和比赛，而且一直紧跟园艺界最新动向。他对园艺的这种热情执着，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
Have one's finger on the pulse. Finger is spelled F-I-N-G-E-R. And pulse? P-U-L-S-E. Have one's finger on the pulse.
大家都知道 finger 是手指的意思 pulse, 脉搏 Have one's finger on the pulse. 手指放在脉搏上，意思就是紧跟最新动向。上面的例子里
When it comes to gardening, our club president seems to have her finger on the pulse.
我们园艺社社长对园艺的走向简直就是了如指掌。在美国 ,Super Bowl, 超级杯一向都是全民关注的重点，而中场表演嘉宾也备受瞩目。今年的表演者是 Madonna, 麦当娜。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位娱乐记者的介绍。
Madonna has sold more than 300 million records worldwide.She's also recognized as the top-selling female rock artist of the 20th century. How did she become so immensely popular? She continuously reinvented her music and image based on what the public was looking for. Especially during the 1980s and 1990s, Madonna always had her finger on the pulse.
这段话是说，麦当娜光碟的全球销量已经超过3亿张。 她被公认是20世纪销量最好的女性摇滚歌手。她是怎么变得如此深受欢迎的呢？原因是她不断地根据市场需求变换曲风和形象，特别是80-90年代，麦当娜对潮流走势一直了如指掌。
做明星确实得紧跟时尚潮流，不过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孩子都喜欢去逛商店或者看服装展，了解最新的潮流动向。
I keep my finger on the pulse of fashion through window shopping or watching fashion shows.
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adonna has sold more than 300 million records worldwide. She is also recognized as the top-selling female rock artist of the 20th century. How did she become so immensely popular? She continuously reinvented her music and image based on what the public was looking for.Especially during the 1980s and 1990s, Madonna always had her finger on the pulse.
说起潮流，不光是时装界，各行各业的人都得了解自己行业的潮流走向才能成功。下面的例子中，一名公司职员就谈到了如何更好地了解顾客群以服务顾客。让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t's clear to me why our company is falling behind our competitors. We need to understand our younger customers. They're much more familiar with communications, media,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If we want to be successful, we have to show that we have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modern life.
这段话是说，目前很清楚，我们公司为什么会在与竞争对手的较量中落后。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年轻的顾客群。他们更熟悉通讯、媒体和电子技术。如果我们想成功，我们就得做到紧跟现代生活的变迁。
他说的确实很对，像前一段时间柯达公司破产，就是因为如今很少有人需要冲洗相片了，让他们失去了顾客群。
Companies need fresh ideas in order to keep their fingers on the pulse of the market.
公司需要不断有新观念，紧跟市场潮流。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t's clear to me why our company is falling behind our competitors. We need to understand our younger customers. They're much more familiar with communications, media,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If we want to be successful, we have to show that we have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modern lif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Have one's finger on the pulse, 意思就是紧跟最新动态。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让我也来造个句。I have my finger on the pulse of whatever is happening in the office, and I can tell, Mike, that you're stressed out.
What? How can you tell? I have so many things to do. I need to get up at 5 every day to come to work. I need to go to the gym to keep this awesome body of mine fit. I need to shop for food, do laundry, find health insurance. I'm worn out.
You know what? You should talk to me. After all the girl talk sessions I had with my friends, I'm basically a professional therapist.Maybe I can give you a discount.
Yeah, as if I would ever do that.
好了好了，今天 Helen 就听医生的话去看了看心理咨询师，咱们一起跟他去看看。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医药单元的高级课程。
Helen hasn't been feeling well lately, and in the last episode, the doctor told her that the cause might be mental stress. So, today, she's going to talk to a therapist.
如果 Helen 有心事，可以找朋友、男朋友或者家人聊聊啊，何必非找心理治疗师呢？多贵啊！
Thank you for seeing me, doctor. I've been having a lot of mental stress, which I think may be affecting my physical health.
Of course.Can you tell me a little bit about what has been upsetting you?
Well, I had a dog named Herman. He died a couple of months ago, and I've been feeling really down ever since.
I see. Were you and Herman close?
We were the best of friends. Whenever things weren't going well for me, I used to share all my problems with him. He was a great listener.
怪不得 Helen 情绪如此低落，原来她的狗 Herman 对她这么重要，不仅是宠物，还是她最好的朋友呢。
That's right, Winnie. Why does Helen say Herman was so great to talk to?
Helen 说她有心事都跟狗狗说，因为 Herman 总是很认真地听她倾诉。
Have there been problems in your life recently that you've needed to talk about with someone?
Yeah, so many problems. I've been really stressed out at work ever since my boss gave me a huge new project, and I've been going through a rocky period with my boyfriend.
Does your stress level interfere with your work or home life?
Yeah, when I'm under a lot of pressure, it's difficult for me to fall asleep, which makes me tired and unproductive at work the next day.
Well, being under a lot of mental pressure like that can have an effect on the body.
So Winnie, what has been causing Helen so much stress lately?
她的老板交给她 a big new project, 一份规模很大的新项目。而且她和男朋友关系好像有问题。Professor Bowman, 她说她正和男友 go through a rocky period, 这大概不是什么好事吧。
Winnie, you can call something rocky if it is difficult or not going smoothly. In this case, Helen is saying her relationship with her boyfriend has been experiencing trouble lately.
我明白了 ,rocky 就是困难重重的意思。哇，想到一个词 ,bumpy, B-U-M-P-Y, 这意思是一样的吗？
Yes, they're the same.
唉，可怜的 Helen, 有这么多烦心事。不知道心理治疗师有没有什么好建议哦。
There are some things you can do to relieve your stress. First, you need someone to talk to about your feelings so that they don't get bottled up inside.
I guess you're right. Do you think I should get another dog?
No, it's much better if you pay $200 per hour to talk with me once per week.
Oh, but what if spending all that money causes me to worry about my bank account?
Don't worry. If you start feeling even more stressed because of your finances, you can come in twice per week for more therapy.
Winnie, do you understand what the therapist means when he tells Helen not to bottle up her emotions inside?
Bottle 是瓶子的意思，所以我想医生是让 Helen 不要把情绪啊都憋在心里。
That's right.
Professor, 我觉得这个心理治疗师帮不了 Helen, 他一个小时收200块钱。Helen 说这么大的花销啊，会让自己更有压力。可治疗师似乎盼的就是这个，这样 Helen 就需要看更多次医生，她啊就可以赚更多钱了。
I don't know, doctor. I think I really just need to blow off some steam every once in a while. I'm not sure I need all that therapy.
In my professional opinion, Helen, you may be very ill. We need to discuss an integrated treatment plan with therapy sessions and anti-depression medications.
Anti-depression medications? Now I'm sure I don't want all that.
But Helen, this may be the only way to make you happy again.
Actually, now I know what will make me happy. A trip to the pet store.
Helen 啊，很聪明，治疗师让她多看病，还让她吃抗抑郁药。可是啊， Helen 没有上当。她说她只需要时不时给自己减减压就可以了。
I guess Helen, like everyone else, just needs a shoulder to cry on sometimes.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原来 Helen 最近压力很大，小狗死了，工作繁忙，而且 going through a rocky period with her boyfriend。跟男友的关系也不好，心理咨询师跟他说不能 bottle up her emotions， 积攒不良情绪，而且要他制定 integrated treatment plan， 综合治疗方案，而且还得 take anti-depression medications， 吃抗抑郁的药物。这个心理医生怎么听起来像骗人的？
That treatment sounds a little drastic to me. I think Helen just needs a shoulder to cry on.
Yep.I don't take stress very well. 我记得有一次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我受压能力怎么样，我本来就紧张，他一问我更紧张了。
I don't blame you. Not a lot of people have the ability to handle stress as well as me. That's why I'm top dog. kidding. Honestly, though, nothing makes me more stressed than a job interview, especially if it's an interview for a job that I really want.
没错，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David 就在接受他梦寐以求的求职面试。咱们一起来听听看。
礼节美语。
David 唐到 Players 杂志社求职面试，考官是杂志社经理 Fred Dixon。
Hello, Mr. Tang. Take a seat.
Thanks, Mr. Dixon. Call me David, please.
Okay, David. Call me Fred. How are you this morning?
Very well, thanks. Actually, I'm quite excited.
Oh?
I've been a big fan of Players Magazine for many years now. I love what you do here. I love the witty writing, the clever features, and even the layout.
David 多年来一直是 Players 杂志的忠实读者，他很欣赏杂志的
witty writing, clever features, and even the layout.
风趣的文风、巧妙的特写，甚至是版面设计。
Nice of you to say. We've been working hard to try to keep the magazine as current and relevant as possible. So, I've looked over your resume. You're bilingual, right?
Yes.Actually, technically, Chinese is my mother tongue. My parents immigrated to Canada when I was 7 years old. Later on, I went to schools in the States and Europe as well.
Well, being bilingual is always a plus. We are thinking about expanding our operations, and, of course, China is a huge market. Anyway, let's see here.Can you tell me why you think you'd be a good fit for our organization?
David 是双语
Bilingual.
中文是他的母语
Mother tongue.
Fred 承认
Bilingual is always a plus.
双语当然更好 Plus 在这儿是优势的意思 Fred 问 David 为什么觉得自己适合杂志社的工作
A good fit for the organization.
David 说他自己年轻思维敏锐精力充沛
And I'm always looking for that next big thing
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时尚和潮流
That's good Okay, here's a question that might seem kind of off the wall If you were a car, what kind of car would you be and why?
Interesting question. I'd say I'd be one of those Japanese sports cars. Not too big, not too flashy on the outside, but lots of power under the hood. You're asking this to get a sense of my personality, right?
Yeah, that's the idea. So you're saying you are reliable and quietly powerful. Is that it?
Yeah, that's a good way of putting it.
Fred 问 David.假如是一辆车的话，它会是什么车？这个问题确实有些
off the wall，
出人意料，不同寻常。David 说愿意是一辆日本跑车 ，sports car， 不以大小和外表取人，但是马力十足。
Lots of power under the hood。
Fred 理解为 David 是一个可靠而且
quietly powerful，
不声不响但干劲十足的人。David 回答说
，That's a good way of putting it。
这么说也不错 To put it 是表达的意思面试中还有哪些问题我们下次继续收听
David has a talent for two languages 双语人才而且他很年轻有冲劲儿 Always look for that next big thing 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时尚和潮流 So Mike,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hen it comes to your dream job?
Well, as you know, my dream job is to do nothing and still get paid.
Huh?
Okay, let's be serious. I think for a good job, you need to have a high level of satisfaction, freedom to implement your own methods, and meshing well with your team is extremely important because work environment plays a major role as well.
Oh, you must be so thankful for your current job then.
And why is that?
Duh, because you're working with me.
If I satisfy you...
好了，我们言归正传，接着去听听 David 的面试过程吧。
礼节美语。
David 唐到 Players 杂志社求职面试，考官是杂志社经理 Fred Dixon。
Okay, what do you think are your biggest weaknesses?
I'd say that my biggest weakness is a tendency to be a bit of a perfectionist. Sometimes I get too close to the project and need to step back to get the whole picture.
All right. How would you say you react under pressure?
I've had to make a lot of major adjustments in my life, such as moving to a new country, learning a new language, and making new friends. I'd say it was all quite stressful, but I faced each challenge as it came, and step by step, things got better. For me, I think the key is not to let things pile up, but instead to face each problem as it comes and attack it head on.
David 说他自己最大的缺点是有点儿
Perfectionist.
万事追求完美，有的时候过分投入。
Get too close to something.
需要退一步，纵观全局。
To step back to get the whole picture.
David 承受压力的能力也不差，他觉得关键是不能让问题积累起来。
Not to let things pile up.
而是遇到一个，解决一个。
Attack it head on.
迎头痛击。
Okay, so what would you say is the one thing that's most important to you in your job?
I'd say having good direction from my supervisors, but also a high degree of freedom to implement creative ideas. I need guidance, but I don't want my creativity to be stifled.
Can you tell me why you left your last job?
Well, I needed a challenge. I felt like I was in a comfort zone, and I needed to shake things up in my life.I enjoyed my time at my last job, but I feel like I'm ready for the major leagues.
David 说他想换工作是因为感觉到自己是在一个各方面都驾轻就熟的地方。
I was in a comfort zone.
需要一些变化。
To shake things up.
他觉得
I'm ready for the major leagues.
应该更上一层楼了。Major League 是职业棒球大联盟，代表棒球的最高水平，高于 Minor League 小联盟。
I noticed that you have recommendation letters from each of your previous supervisors. Their comments are all quite positive.
I'm honored that they value my work. I've found that I generally get along well with coworkers. I'm just not really into drama, and I'm pretty easygoing.
Well, thanks for coming in today, David. We will be reviewing your info, and you'll get a call back within a week.
Great.And thanks for your time, Fred. I'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call.
David 以前的上司都给他写了很好的推荐信。他说自己
Not into drama.
不喜欢惹是生非。
Pretty easygoing.
很好相处。Fred 听上去对 David 很满意，说一个星期内会给他回音。
Okay. I'll admit you are easygoing, but apart from that...
Well, at least I'm not a drama queen like certain people I know, Michael Scott Bond.
I see. So what do you call all that time you spend gossiping among your little gang?
okay.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日本外相岸田文雄4月30日星期六在北京访问期间，同中国总理李克强举行了会晤。在此之前，岸田文雄还同中国外长王毅、国务委员杨洁篪分别举行了会晤。总部设在香港的南华早报形容日本外相此次访华受到了红地毯规格的接待。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李克强在会见岸田文雄的时候表示，当前中日两国关系有改善的势头，但是基础仍然较为脆弱。南华早报在报道日本外相此次访问的时候指出，中日两国媒体都注意到中方此次以高规格接待岸田文雄，或许暗示中方将中日关系放在同中美关系同样的高度来对待。尽管双方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有领土争端，路透社援引日本媒体的报道说，岸田文雄此次访华期间对王毅表示，日本将放松对中国留学生和旅游者的某些签证方面的限制和要求。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前往瑞士日内瓦就叙利亚局势进行磋商。美国国务院星期六发布的声明说，克里国务卿经就叙利亚各地停止敌对行动与有关方面展开协商。赴日内瓦之前，克里同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以及叙利亚协调员通了电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表示，克里国务卿明确说，结束阿勒颇的战事，最终在叙利亚全国范围内终止敌对行动是首要任务。克里还对阿萨德手下的武装势力继续让冲突升级表达了关注。叙利亚政府的战斗机和武装直升飞机在星期六的时候对反对派占据的北部城市阿勒颇展开了大约30次空袭，导致至少5人丧生。孟加拉国星期六又发生了一起相关人士遭到砍杀的事件，这次遇害的是一位信仰印度教的裁缝。当地官员表示，星期六中午左右有两名手持斧头的凶手到焦达尔裁缝的店铺将他砍死，然后骑着摩托车逃之夭夭。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对这起事件负责。据称，这名裁缝遭到砍杀是因为之前他曾经亵渎了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这名裁缝之死是孟加拉国今年4月期间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所参与进行的第5起砍杀致死事件。去年被砍杀的一位网络写手的父亲说，孟加拉国政府对这些罪犯没有进行有力的打击，是造成相关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原因。成百上千伊拉克什叶派神职人员以及萨达尔的支持者星期六在闯入巴格达政府控制的绿区之后，进入了伊拉克议会大楼。萨达尔支持者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响应他们的领导人的号召，在巴格达绿区的高墙外进行示威，向总理阿巴迪施压，以履行历时数月的改革承诺，其中包括用非党派的技术专家替代被政治任命者出任部长。伊拉克议会大楼内的这起事件是在萨德尔谴责政府没有能够改革政治配额体系之后爆发的。国际移民组织表示，一艘载有难民的汽船星期六在利比亚沿海地区进水后发生沉没。意大利一艘货船成功抢救了难民船上的26人，但是有80多人下落不明。意大利海岸警卫队的一名发言人对新闻界说，乘坐遇难汽船的难民来自西非地区的几个国家，很可能是星期五从利比亚出发的。国际移民组织说，光是今年一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200多个来自非洲、中东和南亚地区的难民在渡海前往欧洲途中丧生。继肯尼亚四月初将45名台湾的电信诈骗犯嫌疑人遣送北京之后，马来西亚星期六也将32名涉嫌电骗的台湾人遣送回中国。台湾媒体报道说，台湾朝野表示抗议和深切的遗憾。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大陆的警方已经向台湾进行了通报，邀请台湾方面尽快派人共同侦办相关的案件。另外，今年2月香港立法会新界东区补选中表现不凡的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最近参加了选举。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26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近日以来呢，海内外媒体纷纷报道中国党政军一把手习近平在兼任七个最高领导小组组长之外再度增加帽子一顶，名为军委联合指挥部总指挥。有分析称，习近平以惊人的速度为自己取得各种头衔，是当之无愧的全面主席。那么一头帽子的习近平到底是稳坐权威之巅而真的任性呢，还是他实际上不安心也不放心呢？时事大家谈，首先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时政评论人士何清莲女士，何女士通过 Skype 从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讨论。何女士你好。
你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叶良博士。夏先生你好。好，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评论。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何清莲女士，就是说呢，有评论说习近平在上台1000多天之后呢，已经确立了他自毛泽东之后呢最强势中共领导人的地位，您同不同意？
其实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毛泽东呢，这个强势是出于他自己的权力欲，要掌控一切。那么习近平呢，几乎是出于一种恐惧和不放心，因为这是他上台以来，包括这个上台之前那个权力斗争的激烈，决定他这样做的原因啊。由于对这个自己的位置受到挑战，尤其是这个军队里的抗命和不服从，使他呢对这个军权的掌握呢特别渴求。我觉得这就是他不断的给自己加冕各种小组组长的主要原因。那么最多的时候曾达到13个小组，那么有些小组呢是临时性的，现在已经撤了。最近这个联合指挥部呢，只是他做军委主席呢，落实指挥权的一种做法。
好，谢谢何女士。下面我想问您，就是刚才何女士谈到的，就是因为是习近平，他其实是不放心，跟毛泽东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您同不同意这看法？那么就说他不放心，就说明他身边的这个人是不是他觉得都靠不住？那么尤其是政治局常委这些人，都是一些什么路数？那是跟他是不是真的并不是在一条心呢？
首先要看中国的这样一个执政传统，就是中国表面上说起来叫党指挥枪。但在现实中经常是枪指挥党，就是谁掌握了枪杆子谁就能掌控真正的权力。所以历届的领导人都要除了要做军委主席以外啊，还尽量的要实际掌控军队。那么现在一种说法呢，就是胡锦涛时期，胡锦涛没有真正掌控所有的全面的权力，是因为江泽民在背后对他有一些这个制衡。这个制衡的原因也是军队有很多高级将领实际上是江泽民时期提拔的，所以胡锦涛没有办法真正掌控他们。虽然后来他也换了一些自己提拔的将领，但是仍然从两位军委副主席来说的话，他都没办法控制。所以这次习近平上任之后呢，做了也就是吸取了教训，做了一些改动。他是希望把这个权力全部都掌控到自己手中，但即便这样的，就是军队的高级将领现在仍然是以前留下来的。所以现在呢，他自己亲自要任这个联合作战指挥部的总指挥。美国人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跟他们一讲，他们就感到很好笑，因为相当于那个奥巴马总统他自己已经是三军总司令了，他如果要求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就大家觉得非常搞笑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看一下这个机构，它的设置是属于总参作战部下面的，也就是说它这个级别并不高，也就是说这个指挥部呢，它只是平时有一个日常的值班的主任，这个主任只是大校军衔，也就是说它这个总指挥可能按照正常的情况下也就是了不起中将这样一个位置啊。现在呢应该他是最高的，就等于是三军总司令的军委主席来亲自当这个总指挥，就感觉到 你要从实际功能上来讲的话，你夺了那个执行层的那些人的权利，另外从这个将领的级别来讲也大大的降低了这个级别，所以很搞笑的一件事情。这充分说明了习近平对周围的人都不放心，尤其对军队不放心，他才能够自己亲自来兼任这个。啊，再说了，当这个总指挥的人应该是军队里边非常有专业技能的，就是在军事上是非常过硬的，
能打仗的人，
能打仗的人。当然，中国军队虽然几十年没怎么打仗了，至少过去还有个越南战争。后来，那你长期在军队里边，你还有军队里边的一些院校，军事科学院做一些战略战术
的
研究，
知识这方面的。
对，而习近平这个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他最多就是当年在当这个国防部长耿飚的那个所谓的助手，那也是凭关系进去的。那时候你想想，是1979年，
是
那个时候的作战是基本上是传统思维，完全两回事。
嗯，那么另外这个。媒体也观察到，就习近平在视察的时候，穿的是这个迷彩服，这个有别于以往的领导人最的视察。那么说这个呢，迷彩服是战士的这个服装，那么这个里头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寓意呢？
对，这个有很强的寓意，就是说，统帅亲自就是说，穿上这个第一线作战人员的这个服装，好像是进入临战状态。那假如说在战争时代，那当然你作为最高司令，你是应该就是穿着这样的一个作战服或者训练服进入到一线去指挥，他是想表明他是在森林一线，就像比如发生那个抗洪救灾的时候，他要穿上那些救灾的服装走到第一线，那现在呢，他就穿这个作训服进入到第一线，这是一种姿态，是一种想表达自己，就是说一方面掌控了权力，另一方面是亲临第一线指挥。
嗯，好，谢谢夏教授。那么接下来呢，我想问何庆烈女士，那我们不妨来回头看一下，这个邓小平当时呢，他能改变共产，因为可以说是在另外一个层面改变共产党的这些乾坤呢，做一定的改变呢，他其实就是凭着一顶帽子，就中央军委主席。那么如果跟习近平来对比一下呢，你有怎么样的这个观察？
啊，我觉得习近平在三个方面有三不如。第一呢，资历不如。邓小平毕竟是开国元老，也就是说跟着毛泽东打天下建立了中共政权的老人，他过去呢也在军队里待过，那么刘邓大军呢他是政委，在军队里有一定的人脉，这是第一不如。第二不如呢，就是这个邓小平一生呢经历非常多，非常丰富，那么就是习近平的阅历和历练远远不如他。习近那个邓小平号称不死鸟，三起三落，那么中间呢有几次都差点掉了性命，所以对这个政治斗争，还有对这个就是经历过生死以后对人生政治的感悟，这些习近平远远不如他。习近平也就少年时期文革的时候受过一点挫折。那么以后呢就一直是在这个体制内一步一步爬上来的，所以无论是眼界还有就是这个历练阅历都远远不如这个邓小平。第三点呢，就是邓小平原来是靠这个中共政权建立之功，那么后来呢是靠改革之功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地位，所以他不需要有职位就能够掌控政权，大家也听他的，习近平呢就没有这个威望。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呢，理解习近平目前的做法呢，我觉得不要仅从那种好笑掌握权力，确实，他的每一步做法吧，我个人看的，从他那个位置来看呢，是有利的。那个夏衍良先生刚才说到，他对军队特别不放心。我也同意这说法，因为他倒不是对政治局其他六位同僚，其他的同僚呢，第一是除了王岐山以外能力不强，第二呢都是没有野心，他的重点不在那方面，而是在军队。那么在军队这一次联合指挥部为什么呢？级别这么低，说明他的军改很成功。这个军改的动力是在哪里？其实今年那个两会的时候，军委一位姓刘的军委副主席接受这个南华早报采访的时候，特别说了军改的目的。他说呢，在军队领导和实际的执政者一把手啊，意见力一致的时候，他这个体制比较好办。但是，一旦出现矛盾，那么就不好办，所以要军改。军改的这一次为什么里面的级别都不高，就是习近平成功的把指挥权从总参夺过来了， 那么多过来这些将军们过去有很多是红爱，或者是资历太老，或者是过去种种原因，就是参与了那个都是这个过去两位军委副主席的旧人，或者是将来旧人，所以他通通一脚踢开，然后呢重新来过。这一次我们也看到他这个三军联合指挥作战没有经验，所以习近平视察的是特别说了一句，要尽快熟悉这个指挥系统，形成指挥能力。也就是说他为了把这些不放心，让他不放心的人踢出去，他连这个指挥能力还都愿意让他暂时处于真空状态。那么就是我觉得呢，习近平正因为各方面都不如邓小平，他明智时还不归，那个明智时不归就是这个胡锦涛是个例子，他不愿意再做胡锦涛的，所以还一定要做明智时归。那么为了让这个每一样事情他一杆子插到底，中间呢不要给一个中间层，他才亲任很多小组组长。
嗯，好，谢谢何女士。咱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听众观众有什么话要说。我们的热线是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广东的高先生，你好。
你好。
嗯。
请问是我吗？
嗯，高先生，是你，请讲。
哎，你好。
嗯。
哎，你好。这样的，首先我觉得，我要讲两点。第一个，我觉得习近平本身他代表的这个执政的合法性并不是足够的充分，这样会使他非常害怕权力的丧失之后整个执政集团的崩溃，所以他需要一个集权的这个统治。
嗯。
第二个，在党内有相当多的反对力量。在党内他们自己的这个组织内部，他是否能夺得这个领导权力也不可能这么简单的就确定下来，所以他要进行这种集权，所以通过这种集权这种方式只能体现他自己权力的一种虚弱性，其他并不能体现什么。谢谢。
好，谢谢广东的高先生。安徽的彭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请讲。
我想请教一下何青年女士。
嗯，
何青年女士一个问题啊，因为就像刚才何青年女士说的，习近平现在被称为是中国的第五代的领导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那么毛泽东和邓小平当初他们是打江山，枪杆子起家，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他们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们的权威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我想问一下何青年女士，那么由此衍生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实现民主化，也就是说共产党垮台，实现多党政治的这一个希望，是不是就在习近平以及习近平之后第六代第七代领导人呢，也就是所谓的这些儿皇帝呢？因此我想问一下，还是问一下这个何青年女士，就是说我们国内的人生活在这个体制之下很压抑，就是说我们中国老百姓什么时候才可以看到民主政治的希望？您能不能作为一个学者客观的分析一下？谢谢。
好，谢谢安徽的彭先生，等一会儿请何青莲女士做回答。接下来一位是浙江的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嗯，请讲。
高老师好。夏老师好。嗯，是这样的啊，我的看法是，中共从大约在1980年代开始呢，它的党校系统啊，还有中宣部，他们做出了一个最高的这个策划了一个最高的战略，就是塑造形象的战略，什么呢？内容就是打造各领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其中最高的最终的就是让最高的中共领导获诺贝尔和平奖。就在不久前，海峡两岸的媒体不约而同的几乎都报道了，推荐习近平、马英九获2016年诺贝尔和平奖，这是中共的一个战略，目前迹象表明正在执行，把习近平打造成一个和平的形象，所以他对台资调非常的软。这是如果研究中共问题不看到这一点，就忽略了中共他的善变，他的非常的狡猾的罪孽。是古今中外的所有的政权，我们以前低估了他的这个谋略啊，他的战略是非常的精致化的。希望嘉宾朋友在研究中共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对于中共的他的这种，目前他叫大外宣了，大家知道，就他的公关国际公关能力是超一等的，远远超过了美国和西方各国。希望嘉宾深入的研究这方面，谢谢。
谢谢浙江的赵先生关于中国的大外宣，我们下一个话题就将来讨论。接下来还有一位是北京的郝先生，你好。北京郝先生，
你好。
嗯，请讲。
可以听见吗？
可以，请讲。
听见。今天讨论的话题是这个习近平什么这个很任性。我的观点是习近平很愚蠢。首先他所提出的什么中国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还有这个这个什么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这个说他这个语句他就是不通顺的，说他这个人的水平很低，他初中毕业不没毕业还是高中毕业的，好像是。
谢谢谢谢北京的郝先生，我们今天讨论是习近平重新给自己加了一顶帽子，就是联合总指挥指挥部的这个总指挥。好的，那么谢谢以上几位观众听众朋友，请大家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那么刚才呢，请何庆莲女士来回答的问题就是说，中国何时看到民主的希望，是不是在习近平这一代？
刚才这位先生实际上就是想要个时间表。
嗯，
我觉得呢，最不能给出的就是时间表。因为有一点，中国未来不管怎么样走，脚是路是从脚下延伸开去的。那么你这就叫做经济制度经济学中间那个著名的路径依赖理论。路径依赖理论就是几个点：第一个，一个国家的未来怎样，要看现在的政治情况怎样、经济制度怎样，还有就是那个文化影响怎样。那么这三个因素呢，看来呢，中国目前呢，民主化的因子比较少。就算是有一些那个异议人士，那么其中主张革命的也比较多。那么根据过去中国百年宪政史，就是一百年五部宪法，但是最后呢，革命呢都无法通现这个宪政。这一点呢，历史经验一定要记取。所以呢，我们与其呢天天在说打倒共产党，然后呢我们就自然就民主了，还不如说在反对共产党的同时，不断的培育各种民主因素。那么就这些因素呢，过去在扶温时期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这个社会中间组织，那么这些东西都被习近平呢以海外资助、境外势力资助的那个 NGO 啊，已经消灭了。那么我们应该争取重新培育，就是要一点点的那个，因为量级对到一定的程度，总会有一个质变。
好，谢谢何女士。夏教授，你有话说？
说刚才这个安徽彭先生这个提问是跑题的，就是脱离了今天的主题，而且可以看出，从他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他受洗脑教育比较严重。什么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这种话语体系，包括什么新中国呀、建国呀、开国呀，这都是解放前啊、解放后。这都是共产党意识形态下的一种错误的这种表达，这种表达呢，我们今天都应该抛弃的。那讲到民主的话，这个问题不应该问说哪一个学者能够说究竟哪一天能够实现民主，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民主。最应该问的是大家自己，就是14亿中国人，究竟你内心对这个中国的变革，尤其是制度的变革，有什么样的这种态度啊？你这个。如果是让你希望它变的话，那么强度有多大？这个强度是要通过你的行动，通过你的实际上的一些表达来表现的。谁都是希望一下子中国制度都发生了变化，但如果自己都不想付出努力，任何代价都不付出的话，那这种变革就会遥遥无期。所以说我过去经常我在讲座里边也经常讲到了，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够身体力行的走在第一线，无论是说是抛头颅洒热血了，还是上街游行喊口号了，还是说你这个通过维权的行动，或者是你进行资助，哪怕你这个非常有限的一种物质上的、经济上的资助和道义上的声援，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有的人他有能力他都不去做，比如说你说你其他东西都不敢去做，你有钱，那从有钱的话也要看一个相对的程度。比如说你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人，对你来说捐一两百块钱可能就显得远远不够。如果是一个非常贫困的人，他捐个200块钱就已经说明他相当的支持了。所以说要根据这个程度来进行衡量。所以现在这个讲到中国什么时候会发生变革，怎样变革，这个问题最主要的答案来自于这个老百姓自己。你不要指望有一个大救星，不要指望有一个强有力的这个反对党，还有一支这个强有力的这个武装部队来推翻这个政权。 但是我们讲革命是有可能发生的，而中国的宪政不一定说是革命就必然不能带来宪政，而是说革命它也有暴力革命，也有非暴力的革命，所以革命这个词不能成为宪政的一个对立的词汇。所以而且我们看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这个宪政是来自于革命啊，不管它是什么样形式内涵的这个革命，所以说这个革命呢我们是不能放弃的。没有人喜欢流血冲突，没有人喜欢这种暴力的这种推翻的一个政权，但是如果他这个统治专制者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恶，不愿意放弃这种权利，同时呢他也不愿意做行政治上的改良和进步，他如果能像这个蒋经国那样主动的进行一些，在压力下，应该是在迫压力下之后放开党禁和暴禁，那么当然中国可以避免这种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同样的道理，习近平如果放弃他现在的这种做法啊，就是说在压力之下能够一步一步走向放开党禁暴禁，走向民主政治，那当然是件好事。
那么就我们看到，就是说到这一点的话，习近平他对内对外呢都是非常强势的作风。那么他这个强势的作风，就目前来看，给这个中国在国际上还在国内呢，还有他的这个执政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收到的什么样效果呢？
他就是一个强权政治啊，而且现在大家都知道，外电的评价是习近平是毛泽东以来最强势的领导人，
是，
但是我认为恰恰是不强势，因为他自己内心没有自信，他的威望也没那么高，所以他才通过不断的抓权力、集中权力来显得自己强势。实际上他内心很虚弱，是吧？他从这个威望上来讲，远远达不到邓小平那个时候的那种对这个国内外的产生的影响，或者是实际的控制力，远远没达到邓小平那个程度。
嗯，好，谢谢夏教授。那么接下来何庆莲，好，请讲。就说实际上呢，就是说到这一点的话呢，也有评论说，习近平除了强调说民族主义啊，什么这个党的核心价值观之外呢，那么您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你觉得他对经济的这个发展、经济的规律这些东西，他究竟了解多少？还有呢，他究竟有多么的在乎呢？
第一，他在乎发展经济，所以不惜亲力亲为。由于对李克强的能力有点不放心，有时候他就越俎代庖啊，就这个由这个中共中央主席来代行国务院总理的事。最明显的就是去年那个股市的强干预。但是中国的经济形势，无论是整个产业结构的情况，还有房地产的发展，等等。包括这个银行金融运作的情况都已经没有多少腾挪余地，这也就是他呢虽然非常努力的抓经济，但是效果很差，而且有时候还有反作用，大家都很有意见的一个原因。那么现在呢，我想回答一下这个夏衍良先生刚才说的几句话。夏衍良先生呢显然是把这个暴力革命和民主革命呢两者呢都当作革命了，这两者呢当然都是革命，问题就是差别在哪里呢？就是中国目前呢有没有民主革命的因素。我刚才说的要培养这个民主革命的因素，就是不想再走这个暴力革命的道路。至于这个暴力革命是否一定通向宪政，我觉得呢我们也不用谈多了，就谈一条，就是最近大家印象尤深的2011年这个什么呢，就是中东北非四国的那个经验。当时呢大家非常就是反复把这个阿拉伯之春叫做阿拉伯之春，认为它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了春天。但是很快阿拉伯，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节目上这有限的时间里面是没有办法展开这种辩论的。
我还是要说，
对，因为这个东西呢我们各有各的见解，所以说谁也不能在这么短时间里说服
对方。
对
这个地方的争论我们先到这里，那么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时政评论是何庆莲女士以及美国家族研究所的夏衍良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